当时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他的身体，然后神吹了一口气，这个气就成为他的灵。他有一个肉身加上这一口气，圣经里就说他成了一个活的魂了，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在亚当里头就有三个部分，一个叫肉体或者叫肉，第二个是魂，第三个是灵。所以圣经里头一直讲我们人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那么神造了亚当以后怎么造夏娃呢？那是把亚当的身上的一个肋骨取出来，用这一个肋骨来造出夏娃。神没有另外去再拿一坨泥来造夏娃，没有。所以我们就看夏娃和亚当是出于一个肉，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肉嘛。所以这个原则就是神所用的原则，就是夫妻是一个肉，因为就是用的 flesh， 中文把它翻成一体。如果你讲，应该是说那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是讲的肉的意思了，肉体了，中文把它翻成一个体，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夏娃是从亚当出来，这就是一个原则了。所以今天我们人的婚姻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啊，这要从神那里来看啊，不是现在的法律允不允许你了。既然你是夫妻，在神来看就是一个，或者就是一个肉出来的，不是两个肉出来的啊，这是从神来看。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体的了。这个体就是肉啊，就是一个肉，不是两个。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原则。所以任何一个婚姻，神不希望这个婚姻把它分开离婚，这不是原始的，这是后来 才有这种情况。你看第七节，法利赛人就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旧约里头有没有？有，摩西的确是允许的。所以主耶稣底下就讲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看，许你们休妻，那是许可，但是不是神原始的旨意。这是摩西，这是律法。他们法利赛人是守律法的，是守摩西的话的，他们是根据这个来问耶稣。但是我们从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在变化山上不是主耶稣也在吗？摩西也来了吗？以利亚也来了吗？最后 圣经怎么讲？天上有声音怎么讲？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怎么样要听他。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一切要听主耶稣的，神的儿子的，不是听摩西的了。所以今天他们法利赛人再把摩西拿出来就错了，因为今天不是要听摩西的，要听神儿子的话。因此在这里摩西，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人的心硬，什么叫心硬啊？那是有罪嘛，啊？什么叫做心硬啊？心硬不愿意顺服神原始的旨意嘛，他要离婚嘛，要休妻，另外再聚嘛。所以马上主耶稣就讲了，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聚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聚了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两夫妻之间是一个肉，任何人不能破坏它。如果其中有一方破坏了，比方说这个丈夫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关系了，就破坏了这个一的原则了，二是一个肉的原则，就破坏了这个关系了，这就叫犯奸淫了。所以为淫乱的缘故就可以离婚，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如果离婚就必须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离婚的，但是离了婚以后你另外去聚，不管哪一方，女的这一方去结婚，男的这一方又去结婚，这个都叫犯什么？犯奸淫。为什么？因为神只承认第一个婚姻，其他婚姻都不行，都不允许的，那都是犯奸淫，都是罪。所以如果离婚以后就不要再结婚了，而且神没有准许你随便离婚，只有一个原因离婚，就是由对方破坏了这个一的原则，他破坏了一个原则，他首先犯了淫乱奸淫了，首先有淫乱的罪了，所以对方就可以提出来我要和你离婚，不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而是根据圣洁的问题啊，这个是天国的要求，请我们注意，这是天国的要求。现在基督徒之间对于天国的要求已经不重视了，想离婚就离婚，想结婚就结婚，就是找法院找个律师一打官司，对不对？财产一分就完了，这个不是当初的，但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法律允许的，就是现在的法律允许的，但是不是神所允许的，不是天国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在天国里的人，那就不能够只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天国神的话怎么做。所以基督徒的离婚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这里所说的对方有淫乱的罪，你可以提出和他离婚，但是你和他离婚以后你就不能再结婚了，因为你要维持那一个一的原则啊，你要，那是天国的要求啊，请我们记得这是天国的要求。还有一种可以离婚的可以再结婚的，就是寡妇啊，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请我们读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厌落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束缚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好，现在我们看到，因为他是说到寡妇了，第十一节，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这里告诉我们寡妇是可以嫁人的，为什么寡妇可以嫁人？因为对方死了，死了就把那个一的关系解除了，原来是一肉吧，关系就解除了。哎，那么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 第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了，所以基督徒只有两个原因可以离婚，一个是对方死了，还有一个对方犯淫乱可以离婚的。那么现在就有两种的情况，对，就可以结婚了啊，死了你就可以结婚了，对不起啊，啊，他如果死了，对方死了，你可以再结婚啊，这是这个寡妇了，因为你是寡妇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就是两夫妻都是基督徒，一种两夫妻里面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不是基督徒，遇到这种情况就很复杂了，好不好？如果两夫妻都是基督徒，那么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原则，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事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什么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如果有一个弟兄他犯淫乱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和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弟兄啊，就根据主耶稣这个原则可以跟他离婚了，因为他是淫乱的，这是基督徒。好，
马太福音是
跟针
对基督徒讲的吗？还是说
对基督徒讲？哎，他是所以是天国的要求了，世人说不到天国的要求了。
但是有一种像将来不少说，比方说我没有信主，我离婚了
啊，现在我就
现在我信主了
啊，好，现在我们就读要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不好？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具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活是忍痛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其妻子。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要不要离弃妻子。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第十五节，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个不是基督徒，他要离去，离去他另外找人结婚嘛，他就走嘛。
那这样子的话，离那个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离开的话，剩下那个是基督徒的姐妹还可不可以再结婚？
那已经结过婚了，他就不要再结婚了。从法律上来说，你可以结婚。保罗在这里讲，就是手术安上说要啊，是对方不对，不错啊，不得技术就可以让他走啊。哎，你看这里讲了，如果愿意，你看第十二节。我对区域的人说，不是主说，他说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重组，他就不要离弃，就不是拘束。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妻子情愿和他重组，就是他不在外面去另外找女人了，哎，情愿，他愿意，你就不要说你是不信主的人，我不要。所以后面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你为他祷告。那如果这个人他要走，那你只有让他走了啊，你就不要拘束。但是他走了以后，你说你这个人还结不结婚？
他那个丈夫是不结婚的嘛？不结婚去掉的话，跟那个妻子应该没关系。
啊，是，
我那个妻子应该可以再结婚。
嗯，没有，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圣经里就是说，婚姻对于人来讲只有一次，在神来看只有一次。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原因，有个关系。如果这两夫这里还有一个哈，等等我还讲。假如这两夫妻开始。一个姊妹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非常仔细了。
这是不可以的。
哎，对，是不可以的。但是有的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要去选一个不信主的人。现在很多这个情况啊，这个以后就是苦果，苦果，哎，就自己吃苦果了。
很多人要是两个人
开
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信主。
啊，现在我现在也说那个了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讲一道天国的要求啊？今天是讲天国的要求，夫妻的关系，不是天国的要求，五花八门什么都可以有的，对不对？天国的要求就不是了。好了，那么我们再说。
接受可以结婚，就是是寡妇的可以结婚，其他都不可以结婚。
对，这个是一个缘故。
官夫也不可以结婚。你说结婚改变
啊，官夫当然可以了，官夫一样的，官夫跟寡妇一样的，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原则。就是那个对方已经死了，就是对方死了，那个原就是婚姻的关系已经解除了，就是刚刚罗马书第七章，好不好？已经死了。那么现在两个都没有信主，他们结婚了，那就是外邦人了，对不对？他们要离婚，他就去离婚吧。他都没有信主，
但是情况也会不太严格。有的他那个丈夫他本身就不好，那就是不愿意。就像你说的，像他已经离婚已经走掉了啊，就是可能很无愧的，可能外面女的一大堆，就让他走掉。走掉以后，那个他留下的可能小孩可能有几个，我不是说大陆的这个情况，本来他都丈夫有钱的，都是靠丈夫的，突然一下像一个人，然后他一个人就好，或者年纪可能比较大了，有什么两三个小孩在那，对他一个人负担。那个，你不准他结婚，对他一个人负担，他要离开。
现在不是我们不是说不准他结婚，
那这种情况很
啊，现在啊这种情况，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不是说不准他结婚，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按照天国的要求来说，他是不要结婚，他就依靠主了，寡妇依靠主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寡妇就是依靠主了，好不好？有，他也靠主啊。
啊，
我知道有啊，有的人依靠主，五个孩子，结果都是大学毕业。
有这样的。
就是靠主，他完全靠主，所以这是讲的天国的要求，好不好？好，那么两夫妻如果结了婚了，没有信主，他结婚了，好了，结婚以后啊，有一方又信主了，那个情况就不同了。结婚以前是以前的事情。啊，结婚以前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结婚也好，你离婚也好，你就按照世界上的事做，这不是天国的要求，因为他没有信主。信主以后有一方信了，那一方又不信，好了，那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好不好？他要离去，你就让他离去；他不愿意离去，你们就跟他同处。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呢？好，所以各种的情况都很多，但是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天国的婚姻的原则，就是这一个原则，天国的婚姻的原则。
这个衙门口开的天国法
庭。对对，就是天国的要求了，好不好？如果不是天国的要求，你愿意按世界上怎么做，那你就按照世界上这样做。 啊，那么就是天国的赏赐就没有了，好不好？
讲的像你改行做法官。
不，我不能够啊，这是那么，那么天国的要求，如果你说我不要天国的要求，我就是要这样来做，啊，那是自己问题了。
要求，你看婚姻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比较少数人是这样子的，但天国的很多要求不是都能做到的，很多人做不到。那要是谁能发火，那发火就不是天国的。
对，啊，那就没有爱心嘛，多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读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你就看见，那就是说天国全部是天国的要求来了。那我们就要对照了，好不好？发火是不行啊，论断人都不行的。那么
天国是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是这种 enforcement 在心里。
对，天国在现在来讲，天国不但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天国，而且是管住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意识形态呢，就是说精神方面的，那是圣灵在里头的引导。好，好，现在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聚。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个要特别要小心，就有的人啊，他觉得我这一生不结婚了啊，因为好像很难啊啊。这个保罗有这个恩赐，就是他不结婚啊，你看呢，啊？我们根据这一点，我们读一点保罗的话，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我们读第三十一节。个人的求前书第七章三十一，用事物的要想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意你们无所顾虑，没有聚期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聚了期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第三十六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请你注意，这个翻译是不是女儿，是叫童身，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我没有结婚嘛，所以有人因为带他的童身，童就是儿童的童
virgin
啊，对我的这个童身不和你，童身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可以了啊。你要结婚，这不是罪啊，可以结婚呢。第三十七节，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 virgin 不出嫁，我的童身我不要出嫁，如此行也好，都可以。第三十八节，这样看来，叫自己的 virgin 自己的童身出嫁是好，不叫他出嫁更是好。你看保罗有个观点了，对对，不要就守同身吧。保罗有观点，后面他要讲了啊。丈夫合作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四十节是他的讲话，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那么这个感动就是天国的要求了，所以保罗这一生没有结婚啊，他是认为啊，人最好啊，守素安详啊。你没有妻子就不要求有妻子，没有丈夫你不要去求有丈夫，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主耶稣讲是赐给谁，谁才有。
这个 是有当心，这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
婚。哎，对了，你说对了，好，那个不算罪，
不算罪啊。
哎，
嗯，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你就要注意了。我现在说一个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我认识她的时候大概是30-40岁了，没有结婚。那么你喊她守童贞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她有一个感觉，她看见别人啊，婚姻结了婚的人看见别人有家庭，她就非常羡慕，她就有这个感觉，有这个羡慕。又看见别人这个广东话叫泼脱啊，在恋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恋爱，他一起觉得心里就在动，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恩赐要结婚，不结婚没有。但是年龄又大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都很着急，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啊。所以也感谢神，他自己也好好在主面前祷告，他也觉得说神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恩赐，那么这是神特别的安排。结果哈，有一个弟兄，是台湾的一个弟兄，比他还大1-2岁，哎，就给他介绍，他就愿意和他结婚了。你看，这个弟兄呢，是因为妻子好像已经有2个孩子，妻子好像死了还是怎样，好了，他愿意，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嘛，好不好？我想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天国的要求，的确是这样要求的。那么在现实的情况下，我也知道有弟兄也有姊妹，他是妻子本来也是姊妹，和他离婚了。这个离婚是什么缘故离婚呢？是在大陆啊，因为政治缘故，这个弟兄为着主的缘故坐牢了，这个妻子和他划清界限，就离婚了。离婚了，他出来年纪也大了，怎么办？那么就在监狱的里面，他就认识了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的丈夫是死了的，死了就婚姻就解除了，对不对？那个姊妹可以结婚了。他呢又年龄大了，妻子又把他抛弃了，这样他们就结婚了。从监狱以后放出来，两个都从监狱出来，都为主的名，然后他们结婚了。
他这个男的不合要求
了。哎，对，那么这个男的啊，按照圣经来讲，天国的要求不合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在那里就后背后说他了，犯奸淫了。但是呢，不错，如果按照天国的要求，那是比较严了。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哈。我不能说这个不是一个罪，这是一个罪，但是他不是一个淫乱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看神的怜悯啊。那么我就觉得他这个是神能不能赦免他这个罪，我觉得神可以赦免这个罪，好不好？神赦免，人有罪他求神赦免可以吗？他可以去向神求啊，神啊，我是有罪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都60几岁了，那怎么办？好，那么主啊，不找一个老伴怎么办？而且对方又是基督徒，他的丈夫是死了的。好了，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而且又在一起侍奉神，好不好？我想这一种情况呢、啊，现实的很多各种情况。
没有神的这种恩赐，要他一定要是
对守独身。
因为没有这样恩赐呢，撒旦也可能攻击。
对，
会。
你说的很好，圣经里就讲就是。为什么保罗劝寡妇嫁人呢？就是怕撒旦攻击他，被敌人攻击了，好不好？那就落到以后试探的里头犯罪就更不好了，好不好？好，那么我就想啊，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哈，主耶稣就说到这里。那么我看下面还有41节，马太福音19:41，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所以必须要赐给你，没有你就不要勉强了。但是神会安排，好不好？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姊妹34岁，我认识她，结果她结婚的时候大概36岁了，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我们都为她感谢主，她自己也非常感谢主。啊，12节。” 因为有生来是安人，这个字有的读焉啊，也有被人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请你注意，为天国的缘故自焉，一定是要赐给谁，谁才能够自焉啊，不是说我想怎么就自焉了啊，有的时候你焉不好，自己还要犯罪了啊。
你说的焉是这个 physical 的焉的？
哎，对 ，physical 就是自己、哦、physical。
那个神父焉管。
神父不一定验
过，
不一定验过。我们所现在知道的烟这个字在政治的范围是有的，你像太监那是有的。那么在基督徒的里面有没有历史历代以来有没有这种为着天国的缘故自己就 physical 的去做啊？我还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啊。被人烟的那是有的，好不好啊？中国古代叫做宫刑嘛，啊，宫刑了，好不好？所以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意思说，神又赐给你了，你又愿意领受，好不好？你就领受了，因为原则就是神赐给你的。嗯，好，所以这种情况，我看在大陆很多。到了很多，因为姊妹多弟兄少，我们聚会啊，姊妹多弟兄少，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也可以说一个见证，那么姊妹多，姊妹能不能够找那个不信主的人呢？按理说是不能找的，对不对？但是也有情况特殊的，那么我就说一个见证。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聚会，在一个教会里面，那当时我是和一位青年的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带领他们。那么有一个姊妹，她在外面找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呢，很怕教会的人知道，根本不能带到，附近都不能带来走，啊，就是很远的约会。有一次、啊、我们在聚会，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就谈起这个守童身的问题，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因为我知道姊妹多弟兄少啊，我说如果你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还没有结婚，你把他带来信主吗？对不对？你就把他带来信主，你不要怕、哦、那个时候我们有福音聚会，而且那个时候福音聚会我们是小组福音聚会，就是一个人对几个人就是谈福音，就有很多人就是这种小的聚会就说得救了。我说你别怕，你就带来。哎，这个姊妹就大胆了，就把那个男孩子就带来了。带来以后，我们一传福音，他就得救了，信主了。信主以后就结婚了，结婚现在他们还在一起服侍，在教会里头。哎，所以如果你可以去啊、不要，我们特别是做教会工作的啊、不要看到一个青年弟兄一个姊妹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你要告诉他，你带他来信主。但是有一点，你千万不说结了婚再带他信主，那就难了。啊，一定是先带来信主，信主以后才结婚。啊，这个行，不能说我们把婚先结了，我再来带你不行了。所以有的姊妹讲，我以后会把他带来信主，我就看得多得很，以后这个难处多得不得了，这个家庭的难处，好不好？
或者为了结婚而信主。
对，也有为了结婚而信主的，那就更不好了，好不好？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还继续读马太福音十九章。现在我们读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那么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给小孩子按手，因为我们在读十八章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门徒问过主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主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带在他们当中，就说你们要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那个意思就是说要小，不要自己大啊，不要自己认为自己大。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把小孩子带来要主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这是一件好的事情。有的门徒就责备他们，但是主耶稣没有拒绝，主耶稣就说到天国的问题，说在天国里的啊，这是这样的人，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小的人。所以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啊，读这几章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主耶稣一直提到是天国的要求。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徒对待基督徒婚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那么那里是讲天国的要求啊，所以上次我们听到那就是天国的要求。如果不是天国的要求，你一个基督徒按照法律的要求，你可以结婚离婚，离婚结婚，那法律是允许你，但是天国的要求不允许。因此今天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十三节到十五节又是提到天国的问题，小孩子因为他小，好，那么他主耶稣就给他们按手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也要看，这也是有天国的要求，也是天国的要求。那么这里好像没有说到天国，但是后面马上就要提到天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话，对门徒说的话，对人说的话，那就代表天国的要求。十六节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认为得永生是要靠行为，要做善事，这是他的想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有永生，我们得到永生是靠什么？不是靠行为，是靠信。信子的人就有永生，我们是因为信。所以他不是从信来讲，这个少年人他是从行为来讲，他说我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善事。那么我们现在要请参考一下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也记载这件事情。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父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这里啊，告诉我们，这一个人跑到主耶稣的面前，还跪在主耶稣的面前，他是跪在主耶稣的面前。那么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个少年官，他是做官的，又有钱又有势，他是这么一个人，在世界上又有钱又有势，因为他是官。那么他来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就是说他是真心的向他寻求啊，真心的向他寻求，向他知道他是有心的。那么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因为他是以善事来问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如果要说到善，那个标准是在神那里，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个标准是在神那里，所以只有神才是善的。那么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要请我们注意，这里用的几个字是不同的。第一个字是他来问主耶稣，第十六节，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看到没有，他是讲得到永生。主耶稣告诉他，是说你若要进入永生，你看他是主耶稣用的是进入永生，那就十七节，进入永生，得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不同的。得永生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永生，进入永生从圣经上来看，那就是进天国。进入永生就是进天国。那你我们再看第这一章的二十九节，这一章的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就是今世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你看这个永生又是承受了，得永生就是我今天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我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以后，我就可以进入永生。这个永生是指的天国，以后还要承受永生，那就是在天国里头做王。承受就是指的做王，因为在天国里面的不一定都做王，有的可以进去，但是你不一定做王，进到天国去的。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三个不同，得永生、进入永生和承受永生。永生这一个字是可以作为天国来解释的啊，因为要承受嘛。那么主耶稣在回答他怎么讲呢？十七节，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就给主耶稣说，主耶稣告诉他要遵守诫命。请你记得这个诫命这个字啊，不完全是指着十条诫来讲的。诫命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命令，那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字原文就是命令的意思。所以十八节他就问，什么诫命，就是什么命令啊？我要遵守的。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后来有一句话，当爱人如己。那你看这几条都是十条诫里面的规定的，都是十条诫里头规定的。十条诫里面规定的行为，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他，这里是做行为来讲的，因为他是要讲，因为他问问题就问错了，怎么问错了？他来问主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他就说我要怎么做。所以主耶稣你要做，那就是律法，你是犹太人吗？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么律法就摆在这里，你们那么就去守律法了。因为他要做，主耶稣就说，那么你要做你就去守律法，看你能不能够守好这个律法。所以第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都把这个十条诫这些行为方面的他都守好了。我们知道十条诫啊，一共有前面有四条是对神的，其中还包括一条要守安息日，后面有六条是对人的，比方孝敬父母就是对人，不可偷盗是对人的，对人的都是行为。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守，那就是这个行为你去守吧。为什么主耶稣他人就是律法吗？那你就按照律法你去守吧。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都遵守了。好，那么如果他都遵守了这些诫命里头十条诫里面对人的这方面呢，他遵守了，但是对神那方面他能不能够遵守，那还有四条哈，这里面又提了，他说他都遵守了，他就问他还缺少什么呢？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一个是对基督徒的要求，一个人怎么能会把他的财产都变卖了拿来给穷人啊？这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人都做不到的。这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可以做到啊。我们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好多圣徒是很有钱的，他们把一切都卖了，你看在使徒行传那里头不是提到吗？他们变卖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像巴拉巴啊，他是很有钱的，他把财产都卖掉，这使徒行传都给我们记载。这是对基督徒的要求，基督徒的要求，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做到？是因为他里头有生命，已经有永生了，没有永生你是做不到的，世界上哪一个人你做得到这一个？所以主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那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天国里面的人，天国的要求，那么你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么你的财宝就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还不够，还要来跟从主耶稣。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少年人听见这个话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产业太多了，他做不到，因为他没有永生。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他的问题问错了，他是问要靠行为来到永生。主耶稣如果你要靠行为，主耶稣就告诉，那么你去守这一些嘛，你就是把这些守住了。那么我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人因为守住律法听了神的话可以进到天国去呢？有啊，有。那么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不是讲了吗？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要在天国里吗？哎，他们都要进去。后来又讲到众先知都要进去嘛，像摩西这些都要进去。我们不是读了十七章，在变化山上，你看摩西、以利亚，那不是在天国里吗？那就是表示，就是他们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遵守神的律法呢？为什么摩罗马书里面又讲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成义？为什么？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这律法旧约还要分好几个时代，其中有一个时代就是摩西把律法传给以色列人，这个是律法时代。对于律法时代的人，神就要求他们你要守律法。在恩典时代，神就不要求我们去守律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圣，有永生，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律法就是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外面的条文。所以今天我们是根据圣灵的要求，圣灵的要求这个标准比律法的标准还要高。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就看见了主耶稣讲，旧约是说不可杀人，律法讲不可杀人，但是天国的要求是怎么样？不可恨人，你看到没有？还要爱你的仇敌。旧约是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就不是这样了，那叫爱人如己了。这两个要求就是不同的。那么在律法时代，有没有人能够守律法呢？那么按这个少年人来讲，他说这几条他都守好了啊，他没有杀人，他没有奸淫，没有偷盗，没有作假见证，他也孝敬父母，他做到。因为这个律法时代的律法是在外面的，他不要求里面的。在旧约时代，你恨人不是罪，你杀人就是罪了，这两个就不同了。所以罗马书是讲的没有人能够守好律法，这个律法的标准那就是按照天国的要求来，律法的标准，基督的要准，那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一段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义要高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如果不高过这个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要求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或者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法律赛人的义最高就是把律法守好，至于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心里完全可以误会，他外面行为把他守好，那是外面的。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天国的要求，那个义就是胜过这个义了。因此主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怎么讲，他就是告诉他，你要如果愿意做完全人，那是天国的要求啊，做完全人就是天国的要求，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还有来跟从主耶稣。他做不到，这里说他的产业很多。因此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看来他得永生这条路就没有了， 如果他真正要跟谁走，那就是说他那个产业很多，他就要按照主的说法，那是把变卖所有的来跟谁走耶稣。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二十三节，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财主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富足的意思，请我们查一查这个字四一四五，四一十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富足啊，就是富足。这个富足不一定是指着钱财上富足，不一定。你看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来证明这一个字，就是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你看这个富足就是四一十五，看到没有？不一定说他是财主哈，他富足。为什么富足？而且他是发了财，发了财这个字四一十七就是动词了，他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好，你看见这个教会的使者，他认为他富足了，因为一样都不缺了。这是说属灵的情况，属灵的富足。所以富足不一定是指说财产的富足，是指说我们属灵的情况。一个骄傲的人觉得他富足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啊，他就不会谦卑了。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发了财，主耶，但是从神那里看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就是眼睛也是瞎眼的，所以要买眼药，要买白衣穿上，因为他们有行为上的义。所以一般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一个使者认为自己已经很满足的，他就不冷也不热了，你看到没有？他已经够了，否则他就要追求啊。所以保罗说，我是竭力追求，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一个满足的人他就不会去追求了，他也不冷也不热了，他说我已经够了，你说我冷我也不冷，你说我热我也不热，不要再追求了。所以富足这一个财主这个字就是富足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今天千万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了永生我就一定能够进天国，那是不一定，那个不一定，你就为了主做了很多功也不一定就听天国。所以我们读过了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不能够，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应该是说富足的人进天国是难的。所以我们要谦虚，要认为我自己不够，要看见我是贫穷的。什么时候我认为我是贫穷的，我才会追求求神让我富足，属灵的富足。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是瞎眼的，我才就会追求有需要有光来照亮我。后面主耶稣又说一句话，二十四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穿过针的眼，那么我记得我在青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中学，这句话我不懂。那么我有一次就在一个图书馆啊，一个我在看暑假，我在那里到图书馆看书，结果就找到一本书，这本书的人呢，他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圣经啊有翻译错误，他说这个骆驼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希腊文就是缆绳，绳子啊就是过海的这个绳子，有些电缆啊，电缆懂吗，这个缆字啊，缆绳，他说缆绳跟骆驼只差一个字母，在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他说很可能写的人把字母 写错一个，所以现在就翻译成骆驼，他说应该是缆绳，缆绳不是很粗吗，针的眼很细吗，他怎么穿得过去啊。那么如果这样讲，就是说骆驼穿个针的眼是绝对不可能，缆绳要穿个针的眼也是不可能，对不对？那主耶稣怎么讲啊，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容易就是可不可以穿过去啊，可以，不过难嘛，所以不能用骆驼也不能用缆绳，那是什么意思呢？好了，那么我去了耶路撒冷啊，我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啊，到晚上黄昏就关了，平常开得很大，一个人牵一个骆驼就可以牵进去，到晚上一关了，黄昏一关了门了以后啊，就进不去了。但是他旁边又开了一个小门啊，他的城门旁边开了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呢就很矮，像我进去一定要低下头弯起腰才能够进去。这个骆驼怎么进去啊，哎，这个骆驼进去是有点难，但是不是不能进去，就得喊这个骆驼先跪下，它太高了嘛，跪下来，然后啊先进去一个人就拉着那个绳子拉，里面拉，后面的人就推，好了，就在这个小门里头把它怎么样挤进去了。所以我相信骆驼穿个针的眼，那个针不是我们缝衣服的针，那个门就叫针啊，就是一个小门，那个就叫针。所以骆驼不是不可以穿个针的眼，可以，但是难，好不好啊，富足的人要进天国就比较难了，否则我们就会把它说错了，好不好，就说的不可能。所以门徒就问了，就稀奇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好像这个很难啊。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的，在神是凡事都能。就是说你靠神还是靠人，你依靠谁？如果你依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如果你依靠神，那是可能，那是能够的。好，说到这里啊，我想 还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现在的人就像这种少年观的这种思想，现在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我就听人讲过，他们认为啊，中国的老子，哎，他就认识了神，老子也有启示，孔子也有启示，所以现在有人讲五教合一啊，五个宗教合成一个，那意思就是说，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啊，这些宗教合在一起，包括道教，都认识的是一位神，看到没有？他们都相信一个神，因为都相信一个神，所以哪一个道路，条条道路都通罗马，都能进天国，有人是这样讲。好，现在我们要小心这一件事情，好不好？看圣经里究竟是怎么讲的啊，究竟是这样讲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能够到神那里去，这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父在哪里？父在天上。今天神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般说的天堂。希伯来书给彼得书信里头说的天堂，实际上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原文没有堂字，就是天字。或者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9章，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你看这里翻译的天堂啊，在编号是3772，你猜一猜3772是什么字啊？就是天国那个天字嘛。堂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天堂就是天，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主耶稣现在就在天上，是坐在神的右边，那就是天。你说天堂，中文的天堂实际上就是天。圣经里讲，那就是天。所以有人就讲，佛教徒也可以上天堂，他也想西天嘛，上天堂，这就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怎么样能够到父那里去，上不了天。只有这一条路经过主耶稣才能够到天堂去。所以别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到天上去的，能够得救的，没有的。 所以有人也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伊斯兰教的教徒可不可以得救？为什么？他说穆罕默德讲他是天，他是真主的一个先知嘛，啊，那靠着这个先知可不可以到神那里去？可不可以得救？不行啊，因为圣经讲，若不借着主耶稣，就没有人怎么样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主耶稣，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穆罕默德不能拯救我们，他说他是先知。穆罕默德这个人是主耶稣以后600多年的一个人，他说他是先知，神对他讲的话，他不能拯救，走他的路不行的。摩门教也有，他说他也是先知。啊，他里头也有先知，看见了什么东西，天使给他说话。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个路走他的路都不行的，必须借助什么耶稣。所以你说跟着老子走道教的路不行的，走孔子的路也不行的，除了主耶稣，就没有人能够到哪里去。所以有人讲，他说我才不相信呢，佛教徒照样可以进天堂，没有这样的事情。佛教徒借着主耶稣吗？不行的，没有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才是道路，他才是真理，他才是生命，只有他把生命给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才能到天上去。穆罕默德不能把生命给人，释迦牟尼也不能把生命给人。他们讲的东西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道路，不是真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在末了这个时代，你们已经可能你们还不知道，现在又有一个东方闪电也到这里来了，到国外来了，已经2-3年了，而且还有个网站啊！你看异端都出来了。那么除了东方闪电，那么现在有很多邪灵的东西也在那里。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
我们相信神是灵，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是天，我们也相信神的灵，对于我们头上可都是天，但是这个天的范围太大太大，宇宙当中有无数个诸天，还有天上的天。那么圣经上有一处说神是在三层天，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一直相信一直承认神是个灵，神的灵是无所不在，所有天空当中都有神的灵，神也对我们周围，但是神总有一个集中的地方，所以圣经又说神是在第三层天，所以光是神在天或者神在天上，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笼统，有点笼统，神总是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说第三层天是个落院嘛，我们的灵让身体死了以后，天使就要借我们的灵往天上去，到主那里去，到天上的落院里去。
好的，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了，哥林多后书12章。第一节，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世四年被踢到第三层天上去，活在身内，活在我不知道，活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了这人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踢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了，这里就是说到他被踢到三层天了。啊，保罗实际上是说他自己的经历。那么我们说的主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想就是应该是做这个三层天来讲啊，坐在神的右边。但是我们为了要清楚天堂这个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字弄清楚，那个字就是天，天堂那个字就是天啊，坐在天上，主耶稣在神的右边。那么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七章五十五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你看就是这个天啊，三七七二，看见神的荣耀，神就在天上嘛，对不对啊？他看见神的荣耀了，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和神都在天上，这个天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天堂，是就是天，如果要说具体一点，那就是三层天。好好，那就是神在那里，主耶稣现在也在，也在那里，好吧？啊，我们就说三层天嘛。好，好，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要知道，神不限制在三层天上啊。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你看神到底在哪里啊？好不好？你说天上他在还是上的天？现在在我们中间，他也在，他住在我们里头。好，这是一个奥秘了，奇妙了，好不好？的确又是住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是在外面要追求天开了，让我看一看神到底神的荣耀在哪里，好不好？这现在灵恩派的人就是这样教导人。哎，你在那里等候神，要看一个异象，要看天开了，这是错的。那么为什么？因为神今天就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回到我里面去，神就住在我里面。而且圣经里告诉我，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在我里头了。所以我就不要，除非有一天神给我们一个意象，要把我们像保罗一样的提到上面去看一看，那是另外的事情。平常我们不走不追的就那一个，好不好？好，所以我想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助他才能到神面前去。如果不借助他，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宗教能够使我们得救，那是错的。好，那是错的。
弟兄，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吗？因为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是文学或是历史的人，他们很喜欢往后看，去看这个 历史历代哈，在中国文学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启示的？他们把这样的启示中心在上帝。那因为这个可能是人的一个喜好，他想从文化、从学术里面去追溯，那从那边去印证证明说，在我们文化思想中，这么庞大的文化思想里面，其实这些先哲先行已经是在那边寻找这样一个创造天地的万物。那我是说，这种现在在文化界里面也好，在学术界也好，好像也是一种现象。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是正经本位，是好好读圣经的。可是如果像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就说不是拒绝，但是说怎样取得一个比较？
请坐，引导他们是不是？
嗯，对。
那么我们讲呢，他除了经过主耶稣这条道路，没有第二条道路，他能够到神的面前去。
嗯，对。
这是绝对的。
嗯，
好不好？啊，那么如果他是别的文化，中国古代就是中国的古文化，他不过是老子、庄子、这个孔子，他把他拿出来，他们也认识有天，他们也讲道，那么他说的天说的道，他们就认为就是我们信的神。但是呢，就在道教来讲，啊，现在道学来讲，他有一个说法，他说现在说的道。不一定是做神，是指做自然界。他是对他的认识不是从启示来的，这就非常重要。他是从哲学来的，人的思想、人的智慧来的，这是绝对不同的，好不好？你看，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请我们读第一章，第19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罪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好了，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就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古代的这些文学家或者这些中国的古代文化，他们是用人的智慧想去认识神，是不是这一个？他们是用人的智慧。
但有一个比较让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现在不管是哲学家、科学家，他们也希望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里面去证明，或是说去见证神的存在。那像我们早期那个就是在台湾，比如说周英华牧师，或是说这个梁念成大师，这等于都是在文化做文化会通的工作。当然我不说这样防止好，可是就是好像无可避免，有时候会就接触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这些文化人，他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他去告诉你说，哦，像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曾经用这个做讲道的题目去想说，哎，他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思索人生问题的人，他也在寻求。那我是说，在宣教的立场上来讲，是不是？当然，如果说我们讲这世上的智慧跟小学根本对我们来都没有意义，你就乖乖就好好读圣经，其他不管。可问题是在我们周遭的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文化思想，或是甚至心理各方面的训练当中。
好，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啊。人每一个人，你没有信耶稣，不管你是任何一个人。我们知道人要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灵里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这个良心的功能是神给我们的。那么人因为有一个良心的功能，人就有一个理想的道德标准。比方说孝敬父母啊，如果我孝敬父母， 我就觉得我的良心平安。如果我不孝敬父母，我虐待父母，别人就会指责我，因为他也有个良心啊，你怎么做你父母这个问题，我良心也就不平安了，这是一定是有的。那么这个良心就会把一个是非告诉我们，把一个善恶告诉我们。我们这是从道德来讲，不是从理论来讲。所以一个中国的古代的文化，这些人包括国外的希腊的这个文化，他们这些研究的人都有一个良心，在道德标准上有一个良心，因为道德标准上有一个良心，就让他们有一个追求，他们就觉得说一定宇宙中间的道德有一个标准，所以叫做真善美，好不好？一讲哲学就要讲真善美，一定是真善美，一定有一个高的标准。我们今天人的标准都不够，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真善美的标准拿出来，要人向内核看齐，好不好？道德标准是这样来的。所以孔子就讲，比方我们中文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就叫道德标准了。这个道德标准从哪里来？良心出来。孔子讲的非礼勿视，没有道理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你不要去看，非礼勿闻，你听都不要听，对不对？那么这就是道德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是使我们去认识一个是非，认识一个善恶，这是一条路。但是这一条路它是最多到良心为止，佛教徒也就是这条路。佛教徒啊，佛教徒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标准也是从良心开始的，好不好？好。所以这是宗教的来源，就是从良心出来，就是说，但是良心里头再加上人的智慧，好不好？好。那么哥勒西书有一句话，请我们读一读这个哥勒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叫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请你看看这个理学，你查查这个字典5385，理学是什么东西？哲学，好不好？哲学就是人用自己的人的智慧和思想来研究道德的问题。哲学是绝对不照着基督，不是走这条路，好不好？他是用智慧来研究。
所以讲弟兄的意思说，我们今天那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本分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打根基，因为真理都在这里面，教导也是，这是一条唯一的路。我们如果说花太多功夫在那上面，根本也等于无济于事，因为那中间只是到一个人的境界而已。
好，那么这里还要请你读出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这里有一个就叫启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不是一个遗传的宗教。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凭良心来找到一条路，不对的，那是完全不够的。我们乃是说神就启示使我们认识很多东西，好不好？ 那么我们看穆罕默德他不是从启示来的，那么老子庄子也不是从启示来的，他的道德标准是从良心出来，好不好？好，今天我们是要从启示来认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这里有很多人，他们开始是研究各种的哲学的东西，但是如果他有启示的话，他最后能够信主耶稣，否则不行，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能跟着他们来走这一条路，不能跟着他来走这条路。好，你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方面，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助我就不能到，就不能够到神那里去，只有一个路，就是借助耶稣，没有第二条路。
这个启示就是奥秘。
哎，启示，启示的话也就是说属灵的东西了，就不是说智慧的东西了。
嗯，
科学家他可以用他的智慧研究很多东西啊，你看最后科学家的研究他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他相信有神。你说牛顿相信有神，爱因斯坦相信有神啊，这些科学家，所以他们说我们所研究的是很有限的，他们是研究就是证明有神，那是用人的智慧了，好不好？启示呢，那一定是灵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头脑里的智慧。哎，灵里面的。好，那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以后，你里头就有一个神的生命，就有一个圣灵进来了。所以你里面就有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这个平安不平安感觉还不是只是良心的问题啊，良心的平不平安只是道德的一个标准，是非善恶的标准。有的基督徒他的启示就已经超过了良心的标准了，里头的不平安。好，我就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与神同行这本书上面啊，余成华弟兄他有一个见证，他是在上海，但是在上海啊，在那里工作啊，因为他的技术水平很高，杭州就有一个医院要聘他去做眼科主任，给他的薪水就很高。你说薪水高他愿不愿意去啊？当然人都愿意跳槽嘛，你薪水低我不愿意在这里，薪水高我当然愿意去。他心里就很愿意去，很愿意去。